那我们今天的三江茶馆就开始吧。仍然是长沙和尚，仍然是张立刚师兄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，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师兄和线上的师兄，我们一起互动，积极参与。刚刚现场的师兄有提出来呀，说现在天黑的晚了，然后大家可能都回家的相对早一点。我们茶馆是不是可以改到7:30？我觉得个人没问题。那个大家觉得呢？如果没有啥问题，我们三江茶馆下周开始就是7:30开始，好吧？
对，可以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。
对对对。那我们今天先聊，还是继续聊聊这个五灯会员的长沙和尚吧。张师兄呢，请上麦吧。
别改啊，有的师兄可能他赶不上这个7:30，是不是啊，于二师兄？哎，是，可能是他就赶不上，就像刚才说那个谁刚下班，他要是7:30他就赶不上，现在不吃饭就行，但是是吧，你赶不到这儿的，他8点才下班，你怎么办？这也是个事儿。所以是那个什么吧，就只能是当个建议，下来那个袁师兄你再叮嘱我。行了，这个 PPT 这个课件已经发出来了。电脑上呢师兄就能看到了。手机上呢是需要袁师兄来转一下。咱们还是这样。先读一点。皓月供奉就是月又问如何是陀罗尼，师指禅床右边曰这个，师僧却送的曰别还有人送的否，师又指禅床左边曰这个，师僧亦送的曰某甲为什么不闻，师曰大德岂不知道真诵无响真听无闻，曰那么则音声不入法界性也，师曰离色求观非正见，离声求听是邪闻，曰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，不离声是真闻，师记曰满眼本非色，满耳本非声，文殊常触目，观音塞耳根，会三元一体，达四本通真，堂堂法界性，无佛亦无人。这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公案，这是皓月供奉的最后一段了。咱们讲了有三次，光皓月供奉是讲了3个星期了。最后一个，看看他，咱们先看一看现场的，我把这个老天宽我就切下去，拿这个看。这样看清楚了，是吧？但可惜就是看不到他现场，如果是有互动的话，看暂时看不到，咱们先看这儿，先一会儿咱们再看现场，一会儿再看网络，还是给2-3分钟时间，先熟悉一下，有的没看过，愣讲的也别扭，你们先熟悉。要不然咱就是不这么挨个文字过，然后谁有啥问题咱们就交流一下，这样行吗？就是看哪看不懂的，我觉得咱们再着重说，看看这个能不能顺下来，自己看的话 皓月供奉啊，上一期皓月供奉问了什么涅槃呀、啊、什么的，这次又换了一个，他问的是陀罗尼，皓月供奉，供奉汉林院供奉，相当于他是一个国内一个比较高端的佛教文化的学者，这个皓月就是月，又问月，他是一个佛教文化学者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长沙呢对他是比较客气的，可能能当上这个翰林院供奉的也年纪有小了、啊、对他比较客气，所以说你看看看看，大德是对他的一个尊称，他是不是大德，是不是说真的善知识，他没有，要不然他就不会问这些了，你看看以前讲过的几次是吧，他是真正的不是大德，只是个尊重他的，可能他是一个知名学者，又年纪也比较大，哎，但是还很好学，所以叫大德是吧，这么的尊称尊重他了，也是互相尊重嘛。这个皓月供奉他这次又问了一个新鲜的主题，这个主题是陀罗尼，陀罗尼都知道是啥吧，咒，是咒，咱通常就是陀罗尼就是咒，就是咱们追求陀罗尼，就追求咒呗，是吧？其实陀罗尼它是一个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叫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无量意，它其实是个总持的意思，本身并不代表咒。教下呀，它分有几个陀罗尼，有几种，一共是四种，法陀罗尼、意陀罗尼、咒陀罗尼和忍陀罗尼。法陀罗尼总持于法的，意和总持于意的，咒总持于这个咒，还有忍则成无生法忍，忍陀罗尼，就是这种四种。后来啊，大家说陀罗尼的时候，确实是都管它叫就是咒的意思了。刚翻译进来的时候，还在说这个四种。到了唐，你看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，唐到中后期的时候也都是说成咒了。所以他问的是咒语，这个皓月这个佛教文化学者，他问了咒语这个事儿了，他弄不太清楚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搞文字的，搞这个知识的，做这个知识研究的，哎，他这个不理解这个咒语类的，就是秘法。他问禅师去了，他问禅师秘法去了，看看长沙禅师怎么跟他讲秘法。禅师指禅床右边说，这个师僧却送的，就是咒语啊，咒语就是你看我这么送的，但是我就是这么送的咒语，你问什么是咒语，这就是咒语，他是这样说咒语。哦，他说别还有人送的不是，他是一个国家顶尖的一个佛教文化学者，所以他是知道的，在唐朝的时候密宗也是比较兴盛的，他知识范围也是很广的，所以他知道啊，在陀罗尼不是这样的，陀罗尼在唐密啊，咱们都知道唐密做禅场很兴盛，而且唐密基本上就在皇家比较兴盛，尤其是皇家寺院或皇宫内都有禅场，那时候是唐密真正兴盛的时候，有咒语，有禅城，所以他知道咒语，他也见过，因为他毕竟是翰林院供奉，他可不是前面说的那个小秀才，所以他说别人是不是也是这么送啊，还是就你这样啊，怎么跟我想跟我听的看的不一样啊，说哦， 那行，那我再给你送一个，又是一指右边，一指左边，我再给你送一次。啊，这个你看我就是这么送。嗯，他说啊，你不相信这个，那我给你指这边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这个就跟咱们不一样，哟，这怎么我听不见呢？你一会儿送一个，一会儿又送一个，我怎么听不见你啊？这个咒啊，他懵了，弄不明白，因为已经超出他的这个认知范围了。他因为他确实是见过，不像咱们现在可能这个秘法已经断了很长时间了，在这个唐朝很兴盛，也很多，而且都是王公贵族能，老百姓或者一些小寺庙都没有，真正的这个密宗大师的这些地位也是很高的，所以他是见过的，他作为翰林院供奉是见过的，跟他见的完全不一样。某甲为什么不闻？我怎么听不到你念的这个呀？他还往这方面想呢。至于大德岂不知道真诵无响，真听无闻？就这一句话，真诵无响，真听无闻就过去了。但是咱们看这个皓月，他比较好学，同时也是比较信任这个长沙禅师的，所以虽然他说的这一句弄不明白，但是他还顺着这个长沙禅师的思路来了，说那么的音声不入法界性也，不入入摄入交摄声音，它都不属于法界的。那你说的，因为他前面说的真诵无响啊，和真听无闻了。哦，真诵的是没有声音啊，真听是没有听到。哦，这样的话那声音不如法界性，那声音都不属于法界的，不属于法境之内的。至曰离色求观非正见，离声求听是邪闻。为什么说这一句？为什么说这一句？谁能弄明白？我看看谁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说这个？这一句不好明白，但是你只要你转过这个弯，立刻就知道啥意思了。没说到这儿，还没有说到这儿。他说的是离色求观非正见，非正见是邪闻，说的是这个。为什么说？为什么说这儿？能不能转过这个弯了？嘿嘿，有点绕，但是其实我要点一下，大家也都能知道了。看啊，他问陀罗尼，最开始问陀罗尼的时候，他给他一指是这个，是吧？这个又是这个，没有声音呢、啊。哎，你送这个肉怎么没有声音呢、啊？他就说真送无响，他就一个是皓月最开始来之前。他就已经认知了咒是有声音的，嗡巴拉巴拉有个咒有个声音，这才算是咒，到这儿又是没有声音，落入两边，明白了吧？是落入两边，不是有声音就是没声音，但是两边是不是真正的是皓月、是这个长沙禅师的意思呢？不是啊。所以一个是为什么不闻，是因为他落入了这个哎，我一旦有声音的才算，我没有声音我就听不到，对吧？到后边就说哦，声音不入法界性，不入法界性，因为他就认为那个陀罗尼声音是应该是没有才对，开始是陀罗尼是有声，到后边他就认为陀罗尼是没声音，就是声音不入法界性，都不对，所以才有这句话，长沙这句话才有了， 离色求观非正见，离声求听是邪闻。这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对了，空有不二，这就是空有不二。它明明叫离声求听是邪闻，就是你不能找空，也不能找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有声音呢、你才有听啊。要离没有这个声音，你说个听，你这是不是邪闻呢？这是在空有之中给他先给拨了一下，先你要听诵咒的声音，我给你一指，他就是没声音了。没声音他就说又不入法界性了，应该是陀罗尼声音是没有的，再算数那是也不对了。所以呢，先给他说这个离色求观非正见，离声求听是邪闻，两边你都别找，都没有让他找。这边来一棒子，你往这边走了，我又往这边再给你来一棒子。他就说曰，如何是不离色是正见，不离声是真闻？我弄不懂。这个弄不懂怎么办？还请示长沙禅师。师是意曰，满眼本非色，满耳本非声。看到的，你看到的这些，它本来都不是这样的。你能看到的东西是看到的它的本质。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椅子，它的本质是什么呀？是种性。那七大种性的是能升起七大种性的是谁呀？是自性本来这个本体。所以看到的满眼看到的是什么？本来它这个本非色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不会找在上面，就是本非色，满耳本非声。我听到的声音，但是我不会找在声音上。那么这要注意了，修心中心的正在打坐的就要注意这个了。满眼本非色，满耳本非声。文殊常出目，观音色耳根。文殊常出目，刚才还念到了几句。文殊是诸佛之师，不只是七佛，说七佛之师，他在以前的佛子他就是老师。为什么呀？他智慧深广，他怎么智慧深广？经历了无数个佛，经历过无数事情，他到处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做到的，就是说触目，他触及到的很多，所以他智慧很深广。观音色耳根，耳根就是说色耳根怎么是把耳根塞？不是，他咱们都知道，观世音菩萨修行是耳根圆通法门，他是听海涛音而入道的，所谓的入流王所之类的，那人怎么怎么样，就是听海潮音，大海潮，他在大海边坐着就听，海潮啊来了，等一会儿退潮的声音，又没声音了，就是在有无之间这么转换，他看到那个能升起有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所谓的色耳根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把耳根塞掉了，塞堵住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常出没啊，色耳根，就是说一个是文殊菩萨用眼见的修行，观世音菩萨用耳听的修行入道，这两种，一个是眼见，就是满眼本非色，满耳本非声，文殊常触目，观音色耳根，会三元一体，达四本同真。会三，有刚才有人问三元是什么？是吧？四本是吗？三元牛奶啊，不是那个，是吧？所以三元在佛教词汇里是没有这个三元的，没有，这，所以说不能那么看啊。会三元一体，会三哪三者呢？是吧？后面是达四，哪四位呢？就是会三呢、 根据他上面的一个问答，咱们能看到三根尘石，六根、六尘和六石，这是三者，三者同出于一，同出于一，这就是一个这个这就是一个真性，就是堂堂的法界性，会三元一体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啊，根，它前面说到根了，有耳根，耳朵来听嘛，眼睛来看嘛，耳根嘛，是吧？眼根嘛。尘是什么呀？色和声，是吧？一个是眼耳，一个是色声，产生什么呀？产生了一些了知和分别，这就是六识。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，这三六一十八来回反复，就是我们的妄念无轮转，妄念杂和妄念就不停了，都看不到本质。就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就要找到上面了。看到这个东西好，我就喜欢，我就想拿掉。它是能不能蔓延的这色呀？不可能。这所以它就是烦恼都是这么来的。怎么来的？就是你见到没有见到它的这本质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，就被这些现象所左右了。这个人就是个糊涂人，就是很没智慧的人。这三元一体，谁能三元一体？只有这个法界性，根尘石都是由它流出。杂四本同根，四是什么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。记得上次咱们讲到，无明怎么来的呀？是吧？怎么有身体的呀？对吧？先有无明，无明，然后有虚空，虚空最后这个七大流转，然后无明封过了这个八十，封过到你这个团体少分的四大，弄到这个肉壳子里，也是这么来的，对吧？这就是四，这就是四大，这就是团体少分四大，这就是四大成的，这肉躯就是四大组成的，所以说四大本通真，能通达。我们我弄清楚了，原来这个四大就是一个幻起和幻灭，是法界性的一个幻起而已，就相当于大海的一个浪花，就是本同真。看啊，浪花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浪头是不是水做的？是不是大海水？你看这个浪起来了，跟大海水是不是一样的？所以它本同真，你就是四大。虽然我们团取了少分的四大，因为无明分过团取少分的四大，但是这个四大它也不离开法界性，也是法界性的一个显现，所以它根本是一样的呀。所以你不能离开这个四大，不是说离开四大了，我不要这个四大了，我才算是这个能见性了，不离开，就相当于说我要把这个浪头我要去除掉，浪头都去除掉，你这个海水也就没了。还有就是我们常说，怎么望见这么多发出这样感慨的人很多？为什么妄念这么多的这些人都是在要去除这些浪花，就是不明白，没有达四本通真，对不对？要去除妄念，妄念是你要去的吗？不是你要去除的，
去完了海水也没有。
对呀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咱们说利用妄念，今天这个咱们印经舍这个微信平台就发 老人讲的是利用妄念，你看他可没有说，这没有说让你去除妄念吧，哦，妄念少了我进步了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都是不被妄念所转。你看他从事，这是两个绝对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说的，一个是去除妄念，一个老人说转，不被他所转移，哎，妄念来了，我不跟着他转。别以为老人说的是最后没妄念了，可不是，老人说利用妄念，你看吧，原话大手印上的，今天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发了一小段，就是这原话说的利用妄念，谁让你去那个除妄念的，还干什么呢，别干这个事儿，这种傻事，打坐的时候那妄念就妄念，妄念一来马上持住，都没有是让你你这个妄念没了才算数，所以要能达四本同真，会三元一体，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坐上你很轻松了，你吃肉啥的很轻松，是享受，不是那么累了。
定，
你看你又说到定了。
那说那个但这道理就是
不说入定是什么，只说你还被妄念转不转，你要什么入定啊，咱们都告诉你了，不要求，一切无求是吧，如死人一般，都忘了吧，最后还求的，其实还都是不放不下，还都想要一个有效的东西，挣得一个什么东西，不求它行不行，
行，
对，哎，对，多数就是不求了可能你就轻松了，就是求个定，要是没个定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少进步了，看见别人定了都就觉得怎么了，那个都不对，根本都没有让那个定，咱们都是什么是定啊，就妄念来了我不跟他转，这个不跟他转的能力是定，而不是说你去掉妄念了是定，对，弄清了这个你就轻松了，这看那儿说到会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，就是这明白这个是吧，妄念就是我们自性的一个显现，你就不怕妄念了，哎，堂堂法界性，无佛亦无人，想法界性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说真正说自性本来的时候哪还有佛，就是说你求佛修正，我要学个佛，我要成个佛，我要成就，或者说我要入定，这些是不是都是要成佛呀，都有佛，谁来要成佛，有人，有人就有佛，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法界性，堂堂的法界性根本就是让你容不得你去成佛，也容不得你成人，就是没有佛没有凡夫，没有圣没有凡，所以尤其是你看你现在正在修的时候，你就是这刚才你还念叨呢，对吧，烦恼多没有进步，标准错了，不是这个，是标准错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别的，没有别的这个就是打点坐，没有啥这个困难，你明白了你就是做，就是花时间了，每天你就坐着，你就说这个时间过去你也就这样练习熟了，就是不知随他转嘛，就这么一个事儿，哪还要说非得要成一个我把他妄念消除了多少的这样一个标准啊，你自己搞的那都不是老人的意思。再看看这个，看看还有什么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就说呀，没有啥那个特别难懂的，就是因为古文的文字，还有就是当时人们说话的一个风格，你不熟悉，别的这意思可能一讲都是那个样，因为就出不来一点新花样。这不可能能说出新花样来。看看几点了？哦，还半个小时。再看看。因为呢，这个 说到这个今天讲的这个陀罗尼跟咱们还有还是很贴切的，因为咱们就是用的是陀罗尼。对吧，和咱们很贴切的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学者问密咒，他是找一个禅师来问的，对吧？哎，找禅师来问的。哎，对，他不是学密的，为什么不问那些密宗大师啊？金刚智、善无畏这些，他怎么不问这些大师的弟子呢？这些大师是有的，在唐朝是有的，他没有问到禅师了，而且他还很信任。那虽然是喜欢博士的，他还去学。这个皓月对这个长沙还是比较信任的。但是就我们外人来看，就是说禅师来说这个秘法说的是不是公允呢、啊、是不是客观呢、啊、或者说他能不能到达秘法的那个程度，我们如果说是比较认真的人，他就会要考虑这个事。禅来解密，你说的准不准，你不是你自己家的东西。所以呢咱们下面再用秘法再来说一遍。再用秘法来说一下。我给这个里边我也切一下。看这个陀罗尼啊，陀罗尼，这个陀罗尼的定义就是即咒语，就是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无量意，一切法都包括了，含摄无量无边的意义。这是元音老人的定义。基本跟佛教词典是基本是一样的，老人说的还比较详细嘞。咒语是吧，陀罗尼，咱们今天就是从这个密法密宗角度来说，看看能不能达到禅的，就是长沙这个的意思是不是相合，正反两边咱们同时论证一下。有必要，为什么要说呢？你看大正藏这是什么，后这个是咱们的法本，新密弟子的法本，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，因为这法本就是一个陀罗尼，这是需要了解的。所以咱们今天虽然那个皓月供奉就说了很长时间了，这个也还是不能绕过去，今天可能就是要用这一节咱们来把它都讲一讲。哦，没看见是吧？哦，有人看不见。对，是这样的，要是电脑上的呀是能看到这个 PPT， 这个课件内容是能看到的，如果说你用手机上恐怕是看不到，需要这个主持师兄来给转一下了。没看见，重贴一下。师兄去送的也可以这样。是因为这个就根据是给我的这一篇资料，就是主持人给了我这篇资料，他这样已经点了句逗了，我就按这么来讲，意思都差不多。看有没有问题。怎么听？对，点这个视频。哦，对对，不行，在打字。他这有人在这个群里的呀，在群里的人，他没有进到这个视频，听不到声音，就是得有打字给他说，让他能进来。往下看，这部分过去了，咱们看看这个 密宗，从密宗的角度怎么来说真正的陀罗尼，就是密咒，从密宗角度来说密咒。现场我要把这个聊天框要切下去了，看这个，看这个清楚了吧。大手印，老人的大手印显示，怎么密宗的九层次第的尖顶，这个尖顶就是真正的陀罗尼，是什么样的呢？咱们先看密宗判定佛法共分为九乘次第，外三乘、内三乘和密三乘，这是九乘次第哦。现在把这九乘的内容稍微讲讲，这是老人的啊。老人怎么说呢？外三乘是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，是指阿罗汉、一只佛、菩萨所行之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恒等法，泛指显教。咱们都知道阿罗汉他以什么为物啊？四谛，苦集灭道啊，他的理论核心就是苦集灭道。辟支佛，这个辟支佛就是无佛出世的时候，他没有老师，他自己悟，看因缘啊开悟了，成佛了，他叫辟支佛。这个辟支佛因为他没有人教他，没有老师，但是他又特别有智慧，有智慧就发现了这些十二因缘的一个规律。这个十二因缘的规律是什么呢？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是这些就就这个就是十二因缘。菩萨是什么？菩萨它有空有，它融通又融有，空有又不二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它有显示和六度万恒，因为它就刚才我们刚才说的，妄念不是用来消除的，是用来利用的，烦恼即菩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思想，所以它才有六度万恒。为什么？如果是没有这个基本思想的，你除妄念，要除妄念吧，妄念除干净，不可能你去六度，不可能去行万恒，不，这就是不同的，是所谓的四圣里面的三圣，四圣六凡十法界嘛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和菩萨，这是外三乘，内三乘。是坐步、行步和瑜伽步，这个都知道吧？坐步，坐作业的坐，就成事业，做事业吧，事业步，有增息怀珠等法，是不是都知道？这个要都知道，我就详细的说了，就把这过了。都不知道啊？你没看过啊？哎呀，啊，那我里边呢，我就不详细说，不能讲这个增息怀珠吧？增息怀珠，增益啊，发财。比如发财是增益之一啊，七灾，有灾难，这个山洪爆发了，这个村要被淹了，他可能弄一弄。他有这个咒语，增益的也有啊，弄个发财法呀，什么什么的，增益，福，就是佩服的福，降服就佩服的福，就是什么呀？比如说两人互相怨恨已久，你修给法师，他就不生气了，算了，这个恩怨了了，恩怨了了。猪是什么？朱砂。朱砂，这砂掉等等法门，这些都是随顺众生的愿望而起的法，也是先一勾牵后令入佛智的方便接引法，并不究竟。别管你想要那个发财呀、你是想免个灾呀、你是想弄个什么，这都不是佛法，就这么说，不是佛法。看是这后边坐步行步瑜伽步，说到行步了， 行墓的修法，目的是为了了生死，出苦海，才算进入了实修。看看实修和非实修，佛法和非佛法之间的差别在哪儿？看到了吧？对，是不是了生死出苦海的目的？你要是不是这个目的，你是啥法也都不是佛法。你要是这个目的，你就是修错了也不要紧，你的目的没有错，你就是为了了生死。但是别以为你那发财了你能了生死，不可能，吸个什么呆了能了生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说我这是了生死的一个帮助，我有钱了怎么？因为人心社会都是基本是相同的，别管是哪个时代，过去和一千多年和现在，还是说东方西方还是亚洲什么，基本是差不多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密乘的九层次第的这个说法，你看到就是密宗，不说藏传佛教了，不说藏密了，看说瑜伽意境相应。瑜伽部的修法事与理相应，言与行相应，告诉你了，你要画空它。阿耨瑜伽意即无上圆满相应，以戒智为去入门，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。这个明不明白？戒智为去入门，戒智是什么？瑜伽师地论说，云何戒智？为了知种种戒故，为了知种种戒故。戒制的戒，明白了吧？两只兄弟，刚才说各种戒，它戒有戒，为什么叫戒？它是边界，它有不同，它才有边界。比如说咱说的十法戒，这也是一种戒的一种分法。十法戒为什么你那个菩萨法戒和第一法戒能同吗？不同吧，它有不同，这就有戒。但是怎么能以戒制为去入门呢？既然说到藏密，说我们能看到一些藏密的以前那些大师，他们的一些传记里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有这些飞天入地啊，这些弄那些什么神通都会能看到，是什么？戒制，这是戒制，但是不是真正的就算零点了吗？不可能，这才是有戒制而已。戒制你还要去入，去入门，去入就是能进入。你有这个为以这个为踏脚石而已，就是说
入门是吗？
对，你是入门了，入门了。比如说，咱们能看到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哪个大师，弄了个什么神通。他弄神通可以，这个神通不奇怪呀，他是什么鬼神戒制，鬼道神道，他这个他有这个神道的戒制通达了。他可能是你说通达是不一定完全通达，但是起码他能进入到那一界。咱们就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，汉传佛教不是这么弄，不跟你说戒制，你去了解，比如说了解十法界去，了解地狱法界去，了解那个鬼畜生法界去，然后你到那个鬼道法界去，没让你去，也没有邀请你。咱们中国的是什么呀？子不语怪力乱神。那孔子说，不要说这些，不让你不语。但是这个是不是子不语 是不是一种是也是一种戒制？看到了吗？戒制为去入门，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。就刚才说到藏密的这些，你戒制里边，你如果说还是粘着在那儿，恐怕啊，就是落到那一界了。如果真正的能再进一步，是要把种种的显现化为一实相才算数，那个是你的妙用了。否则的话，到了你意思到了鬼神道，到了鬼神道，你成为一个鬼神鬼王了。顶多了有什么用？但是你能以这个为去路，你把这个来化为一实相，这是关键，化为一实相是关键。这是说，因为这个九乘四谛的说法是以藏密来说的，藏密现在资料已经不多见。传到现在的不多见，已经不说了。也没有什么。再看唐朝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资料，老的一些资料也不能展现其全貌，因为也没有传承。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儿，因为这是第几乘啊？这是外三乘的第二，也是第八乘。第八乘是在这个无比圆满相应，就是阿比优嘎的这个之前，所以我们是要把它这个来注意一下，以戒制为去入门，经常能让我们比较迷惑，要看到一些神通的才算数，其实是戒制。在咱们中原文化汉族文化里边呢，有戒制，这个戒制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我说的子不语怪力乱言。再有一个呢，戒指是一个是孔子，这个孔孟和老子，这个、就是一个戒指，这、就是一种戒指，明白吗？
那老子
它是一种戒指，看这一戒，这些人道，你在人道社会，人和社会，人和自然怎么来面对，怎么来和谐？孔孟和老庄他来告诉你了，所以你把这些弄了，很通达，你做人可能也会很成功，是吧？你不管你做事也很成功，或者说是你成一个官员也是很成功的，这是戒制。但看看啊，后边什么是佛法，要把这些显现进一步化为实相，这是关键点，这是和老庄和孔孟之间的差距，明白了吧？
明白。
所以说你说咱们有戒制吗？有，但是不是那样的戒制，我不是鬼神道的戒制，鬼神道它是鬼神道规则，我就做人道规则，同样是戒指，同样是这一届的智慧，我能了达这一届，再说咱们心中心法，老人多次说过，咱们能修心中心，说这个无相秘法，直接就能去入这根本了。为什么能不修家心呢？是因为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家境天性了，别以为没有。老人说的是，咱们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。老人多次说了，没有这个根基，你是不可能，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戒制。刚才我说的，没有这个戒制也到不了。别以为咱们直接就能到，我这是阿弥陀佛，我不能，你不听阿弥陀佛，不可能的。你也听得见，你只是不知道，因为你从小你就是父母教你的什么样子，哪个没有按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来要求呢？可能都是，是吧？要小朋友要护近护爱，要孝敬父母，可能都是，这就是一种戒制而已。所以传统文化的东西，它就是一种，就是在第八，还不到第九，就是你能把这个东西能化掉，化为一实相， 这是就要深入再了解了解了，这是真正的佛法啊。咱们只讲九乘，不再多说，看第九乘，阿底瑜伽意境无比圆满相应，进而合三乘为一大密咒称，合三乘啊，外内合密，合三乘为一大密咒称，它只有这一个了，你到这儿只有这一个了，哪有内外之分，没有了。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本体清净之无是要道者，是九乘之巅顶。这一句话是恒河大手印的原文，老人大手印阐释这篇这部书呢，就是解释的恒河大手印，这是恒河大手印原文，是藏密白教的一个经典，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了。看这个原文，如此行持自性大圆满，任性不着相，这就是自性了。我们自性的本身它就圆满，它本体它就是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慧净，就这类的。你看这不是跟那六祖说的有什么区别啊？一样的，十九乘之巅顶。你看这是密乘经典啊，可不是说禅的经典，也不是说咱们印经本宗的法本，这是藏密白教的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只有这自性大圆满了，你才算是密法的奠定。这就是最上乘法门，大密咒无咒可念，大手印无印可结，至此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，故称巅顶。大密咒看到了吗？大密咒无咒可念啊。什么是陀罗尼？这个你看是两者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呀？
是
这么，咱们从这个密宗九乘次第的这个说法来看，长沙言不过誉，他确实很贴切的讲到了陀罗尼的最核心的东西。因为咱们从密乘来看它的一个最坚定，也就是禅。那禅师来解这个密，是用这个禅的说法，但是你说密来说这个说密，它也最后也都是到这儿，无咒可念，无印可结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，这是华严经啊，华严境界一真法界的描述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，只有到这儿华严境界，真正的华严你才算数，你才真正的你是陀罗尼。所以刚才咱们看到说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，这个大随求陀罗尼它有陀罗尼这个的，怎么是大随求陀罗尼？有人说但是这个想求什么就求什么了，是吧？不可能，因为啥呀？达不到总持，怎么总持？总摄一切法，能持无量意，能不能总持啊？你心很粘着呢，怎么总持啊？只有到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归还此法界，就是你明心见性了，真正到了心性这儿，当然了，你这都是你的利用啊，就是一切法界都是你的利用，当然就是随求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常说一句话，就是大随求无所求，你才真的是大随求的。真的能大，怎么才是？为什么要无所求啊？我明明要求，因为什么无所求？因为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，你才是无所求，都是你自己，你求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手指头，我要动一动，我求它吗？动一动手指头，不会求它吧？因为本来就是我手指头，我想动我就动，不用求， 明白了吗？
嗯。
哎，所以说要修大随修陀罗尼，要随修积德。那你说到这儿，真正到无不从事法界里，无不从还是法界，真正的是无咒可念，无印可解。多数看到的是在这个咒印上粘着，因为粘着惯了，就是学佛了，最后也是粘着咒印。开始的时候是怕这个这咒语念的不清晰啊。这个速度又不行了，要不然写手印写的好不好了，现在在座上还想着手印是不是有问题了。这你看，这就是找像咒印的像找的。本身这个咒印呢，它是一个帮助你的一个工具，帮助你这个清净自心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太拿它当回事了就不行。这就傻了呀。傻子嘛，不是，就像咱们后院这儿要锄一块地，你说拿一个锄头来，拿个锄头来，你天天当宝贝一样抱着，不会吧？你锄完你就放边上了。咒印它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说无咒可念，无印可结，我用完了就好了，就放到那儿了。它不是我真正要关注的，我真正关咱们锄地，关注这块地，我能不能种上这个菠菜，这菠菜能不能长出来？没有他关注这个锄头能用就行了，所以说你非要去弄了这手印，非要要求他一个什么速度，告诉你一个基本一个数据，你要按这个数据来了，十遍十二遍啊，这样就算了，太粘着这就麻烦了。所以说这个看到这儿，我们就回去再上座就没有这些事了，对吧？你就知道了，无咒可念，无印可结才算数。你太粘着这个，怎么可能到这儿？怎么能到殿顶啊？离殿顶差太远了，就连戒指都算不上，就是第八啊，第八层戒指都算不上。一时相，要说一时相，请听下回分解。下回就是等我喝完这个口水，好吧？下边还有，因为还有半小时，还有半小时。等这个下面半小时就是说说这个。对，因为一共一个半小时，得把这个排满了。所以说到这个戒制啊，说到这个前行加行，咱们都应该是知道，这咱们本身传统文化促进会其实就做的这个事儿啊，能记得吗？
是这个事
儿，
但是就
本身这就是一个，就是说，做的是一个前行加行的事。他好多人他没有，我就发现就是金密师兄弟，他好多问题了，为什么他没有这个东西，他弃入不了。你连那个古文字你都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或者看着就烦，你怎么能来？比如说禅，你说不学禅行不行啊？你密法的不学禅行不行？你虽然说广的接应，说不学禅根本就不行。别忘了老人说的，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体，你这是或成体啊，你不能老是拿这个用是什么？是作用，是工具，工具密是工具。全是第一，你说你没有这个传统文化行吗？所以说咱们做的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工作是很重要的。在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播中，真正能在这个里边能在传统文化再上一层的一个突破，这是一种超越。这个其实本身是一体的。咱们不管是什么文化还是宗教还是什么，只是做新的工作的人，咱们河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，这是河北省内的精神文化方面的，咱们是一个排除兵，是不是？是因为是站在最前沿的，你接触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，怎么能来包容他们？怎么来吸引他们？大家都能在一起来探讨，能进步，就像你看九成次第的这一样，它一层一层的是，你别以为人不都没有用，都是有用的，都是个基础啊，金字塔你没底座能行啊？你这个塔尖，你想要的塔尖不可能有，垒不出来的。 所以啊，这就是说到这个传统文化上，你刚才又说到老人也都常说，咱们心里为什么能直接能上无相，就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基础。所以那天我跟他们也都有一部分的人也都说了一下，可能咱们这方方面面的一个传统文化大讲堂，就请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师来，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个书友会，当然咱们这个新密的这边也会有活动，不断，就是丰富起来，吸引更多的人敞开门，自己心里都没有一点执念，不能有一点执念，就老人说的任运修将之见术，就是我自己不认为我学的是什么，你就不对，没有，你看你这是不是这不都是任运了？哎，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这个义工，你看你是不是你们就厉害了？这是真正实践老人的这个思想的。
化为了之后，它其实就跟下
游
就是一样的。
是的，它是进一步，它都已经能进到第九层了。
哦，那我就懂。
啊，第九层是这一实相，不就是这个第九层吗？咱们下面就说说一实相，就说的这个再详细的讲，把这个说透它。是吧？再看，我先把这个，这个群内的这个，我给他先转过来。你说？
还是有点疑问。你看，他说的很多话，他是理解基础啊，但是咱们说道理，非常明。那他这个道理跟这个佛不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也是一样的。
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你要是说做一个比较研究。它有一个比较学，宗教比较学，你去做这研究，恐怕你这工作你做不完，不去做这些研究。我只是说，大多数人可能咱们大多数人，就是学佛之前，或者是小时候，或者说是这之前嘛，都学过，多多少少都接触过道家或儒家，他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这些思想。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那就好了。为什么又来学佛呢？可能大家都觉得，佛家或者说禅，它讲的更全面，讲的某些地方更详细，更能让你容易契入。道不是不好，它契入不了啊，你契不了，你怎么去研究它呢？你再说它好，或者说是一样或者不一样，不做这个比较了。既然你到这儿来了，因为你三藏十二部。浩如烟海，是吧？够你学的了。但是《道德经》呢？你看到那个《道德经》是挺深奥，是也不错，读起来也朗朗上口。但是怎么能学进去呢？太难了，对吧？但是它能当成你的戒智这一戒的智慧，就是我人和社会、人与自然之间，我怎么来个正确改变我的身心？从你一个小。青年中青年的时候你就开始训练，从开始认字你就能知道，但是怎么能弄好啊，可能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也是一个训练。但是现在学到禅了，你看是不是也是一种训练呢？也是一个训练自心。啊，说吧。
他现在理解的那个跟道教说的那个大法度天是不是一样？
不能说一样，我不能说一样，但对，你可以把它说成一样。但是呢啊，如果说这里边有道家人说，他说我就是不一样，我就是那不会同意你的意见的啊，所以你也别认为你就算是真是就一样了，只能是咱们这么说说。人家有人的理论，人家说你们这个都不如我呢，不如我们太上老君呢。你看呢，就所以说不那个不在那个。不对，就是这方面的不详细的比较了啊。你知道那个意思，既然你入到这儿，你把这一旦打开，真正的你说你实相到达一实相，你这个其他你看，就是说 观众生机如观掌中，观掌纹一般，各种学说各种，你都看看太清楚了，那不都是你的掌纹一样啊？啊，这上次咱们讲到马云了，讲到马云，后来有没过两天，有个人又发了我一个这个视频的什么的，说的也挺有意思，说马云是也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上，他做了一个演讲，因为他的阿里集团，他在这个欧洲、美国，也开公司，他也要求对这个美国这个重要企业要做服务。美国一个政府高官就问他了，说你们这要是这么厉害，这个就是你的体量迅速能膨胀这么大了。他说，一个是你企业，一个是国家，20年以后会不会对我们，对这个我们美国人啊，或者说我们全世界人有这个威胁呀、啊？马云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不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们这个美国的文化是什么？对，你说的是一个有点这个意思。他的表象是文化的表象，确实是基督文化，对不对？他是基督文化，整个的美国的中上层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，这是一个主流，不可能是全部，但是是主流。中国呢？他说我们中国是儒释道，是吧？说佛家呢？佛家是，他说是这么说的：基督文化这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有一个假想敌。他会立出来一个假想敌，他认为有必须要有谁谁威胁他了，所以说现在是，但是中国文化不会这样，都没有哪个文化的经典里的立谁为假想敌。佛家呢？佛家是以自己为敌，我自己的妄念为敌，对不对？道家呢？道家是来协调自然，这个儒家是讲人和社会，怎么那个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针对社会的，没有说立什么的。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，文化的不同，对吧？你知道了吧？文化其实你说跟这些有关系吗？一样有关系。这十九大讲的这个四个自信，知道呗？文化自信是。这个讲的很有突破性，而且很高妙。以前是没有文化自信的，以前是什么自信呢？是讲了三个自信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，对吧？现在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，而且十九大这时候写入党章了。这已经固定了，就是要怎么样建立这个自信，这个文化自信来自于哪？是传统文化呀，这就是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的精髓、思想精髓和整个的延伸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。对，这个系统工程这可都不是说靠每一个人。这个文化自信，你看咱们也要自信，为什么？你看到这儿，刚才讲了九层次第，你讲讲你就有自信了，你就是不盲目自信了。开始啊，你就说，我是修行中心，我不需要这个家行前行，我就是这么好，不可能，你没有这些传统文化的基础，你怎么能去入啊？你连字儿你都看不懂，你怎么来去入啊？那个古文你都不学习，你怎么能去入啊？是有前行有家境，只不过说你是都已经在你学校里度过了，在你的工作中已经都度过去了，所以这时候的自信是因为你很清楚了，自信是因为你把自己的看得很清楚，很了解自己了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这自知当然是了不得的，是吧？文化自信，刚才讲到这个文化自信， 咱们首先得要有自信，这有什么自信呢？真正的自信就是刚才说的大密肉无肉可捏，大手印无印可结。到这个时候无不从死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死法界，这时候你很自信的。这是他记得刚才讲的吗？堂堂法界性，无佛亦无人。你看他为什么说堂堂自信，这就是长沙的一个自信的一个表现。就像我们一开用说我堂堂男子汉，你看是吧，他就说堂堂我自信，我这个自信，他却这充满着自信了。禅师是最有自信的，所以说文化的根基，老人说的很对，禅真正的是一个文化的核心，就是说文化能屹立起来，那就是要靠禅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咱们现在不正也正在悟着吗？啊，你在这签诺，用的签诺的功夫，你这是不是要一拍胸脯？最后我堂堂法界性，你看，做到自信了，这就是说，这个国家呀，党和政府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，这也是一个时代要求。对于咱们来说，正好是在这个时代要求下，咱们能力屹立起来，能有自信，帮助更多的人有这个自信。前两天那个谁，一个这个中国传媒大学，他是学这个王阳明，他的导师是一个王阳明的一个专家。哎，他讲一讲，我说很好啊，你来吧，我王阳明讲心学嘛，讲心学很好，来这儿来讲一讲。咱们是针对一个最起码是这个全省的。啊，全世界各地的都可以来这个讲堂，他来讲好，这就是说为什么我没有认为他不好，虽然他是心学，他没有说他是禅，当然都知道王阳明他早期是奇谈然后自己创立，但是他有他的特点，而且可学，很欢迎。我那还有一套那个王阳明全集，我准备的捐献给咱们小院。那个是不错的，希望有一些那个文化的交流啊，知识的交流，这些交流代表什么？代表着你们能自信，最后你们就自肯承担了。要否则说所谓的就是回光返照，最后这一把抓取什么？你没有自信，你不可能抓取。迷疑疑惑惑，迷迷糊糊，最后就这样，你什么你都知道多了，你自可能一定我成长，他就是在这儿，因为这些所有的学说思想的话我全都知道了，哪个他也没有抄到这儿来的时候，只有我，哦，原来就是如此，朗然现前的时候你才是所谓的一把钱来。你看看是不是说文化的交流，这是一个自信的表现，你能敞开门来，这就是你自信，你不敞开门来，你是没自信的。咱不怕，谁来都可以交流。那天那个谁赵玉，他说他讲那个，他不是花道，他是一个花道的一个大师吧。他说要是给咱们讲讲佛前供花，我说不一定讲佛前供花呀，是吧？你给父母供花的也行啊，也可以讲啊。你有你也可以讲。那你去那个烈士墓。你去给那个烈士们去献花也可以做呀，你把我给教教我们这些都可以，不一定是什么什么不固定，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形象，一个认知不固定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牢固的认知是你排斥别人，你是一定是自是非他。咱们讲的太多了，不说不念叨这些了。刚才你说到一实相，现在咱们再详细说一下，看看还有多长时间。
12分钟。
还有12分钟啊。王素平有发，我看看啊。 上升到政策，为什么呢？这也是我本身是河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，所以说在这我针对的人不同，他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我现场的也是啊，所以我可能包容的面就广一点，讲的就多一些啊，就你要是不太喜欢的就把这块就接过去，就不要再详细听啊，我后边咱们开始讲，你看我把这个 PPT 已经又掀过来了。观音四耳根，咱们举一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哦，心经觉引的是心经，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，从观音四耳根说起啊，是行，可以说行啊，可以说行，也可以说横道横横横，可以也可以，观世音初修初期修行是从耳根圆通修起的，你看我在后边括号里边加入什么，就是咱们这个公案，是从耳根圆通，所以说越问如何是陀罗尼，他说就是说这个耳根圆通是怎么修的，咱们再看啊，看用这个皓月供奉的这个公案来注解老人的心经觉引这一段，用心经解引这一段来解释这个公案，你们这个文字能看到，现在就看这个文字，然后咱们再迅速的说一下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他在大海岛上听潮涨潮落的声音，追问自己这听见声音的是谁，听不见声音的又是谁，是有声音无声音，他是从他没有说追着这个声音来抓这个声音，或者抓着一个无声音的声音，这个无声也不抓一个有声，正好就是什么呀，就是禅师指禅床哦，这边上一直就是这个，这既是耳根听海潮音而圆正菩提的修法，人们往往认为听到了声音是有闻，没有声音的时候是无闻，你看月某甲为什么不闻，这说皓月的，对不对，可能也是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，有声音没声音，或者说有个咒语，我得听个咒语，我的咒语怎么没有了，吓死了这是感觉那个，要不然就是弄别的事，你看总是在有和无之间，其实有声音时你听到了声音，没有声音时你同样也听到了，你听到的是没有声音，如果你没有听到你怎么会能知道没有声音呢，对不对，这老人讲的很形象，很通透，但又很明白，就像我们的眼睛看见东西了就说是见到了，瞎子看不见东西就说看不见，其实他不是不见，还是见了，他看到的是一片黑暗，见到了黑暗也是见，对不对，再看下一篇再翻篇，这就是我们见性和闻性的作用，它永远不坏的，至于有光无光有声无声，那是色尘和声尘，不关见性和闻性的事，你看三元会一体，这是性，说到性了，只有回三元跟尘实会到性上再算数，因为性都不关这个什么跟尘实关系，它都是朗然独存的，尘有生灭而性是不生灭的，不增不减的，能够见色是我们眼根能起作用之故，眼球坏了虽不能照见色尘，但其见性还在，犹如电灯泡灯丝断了，灯泡不亮，但还是有电，不能说没电，只能说电灯泡坏了，如果换一个好的灯泡还是亮的，这就是会三元一体达四本同真，看到了吗，就是说到这个根本，说到的是性 刚才比喻用了一个电来比喻，比喻我们这个本性本来。所以不能住在相上，看老人又很反反复复的说，还是说这类话。我们再详细再看，见光是见，见黑还是见。人说常出目，你看看，哎，他这就知道见，他在见性上了，常出目，他没有长在见光是见黑上，他长的他的点在见性上，性的性能，能见这个性能。听到声音是听，听到没有声音还是听。观世音菩萨就是从耳根听闻上悟了道，观音是耳根。海水涨潮时潮生生，潮落时潮生灭。潮生是有生有灭的，但是听闻的自性无生无灭。堂堂法界性，哼，这就是这个无生无灭，这就是堂堂的法界性。正因为它不灭，所以才听到有声和无声。能听声音的闻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亘古长存的，无佛亦无人，没有生灭，连生灭都没有，哪有佛生，没有人生，也没有佛灭，也没有人灭，亘古都是如此。所以堂堂法界性，无佛亦无人，那这是一个赞。这个是长沙对这个法业性、法性真性的一个赞颂。再看后边，这涉及到咱们了。反闻闻自性，多长持咒吧？你听了一个咒，别找在这个咒上。有咒音就行，别太在那拿捏。最后恐怕你就反问不了自性。清空不跟着声音跑，那我坐下观照，对吧？坐下有什么，我不跟着他转，我不跟他转，有观照，叫做回光返照，即观照。用观照世间的声音参究，听见声音者是谁，听不见声音者又是谁，究竟是谁呢？就是自性，就是我们说的佛性，一切处都是它的作用，明心见性。看，一切处都是它的作用，这就是见性啊。先从皓月供奉问某甲不闻这个公案，然后又说到咱们具体的修正，是不是清晰了一些？也是借用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修正的功夫来说的。咱们本身呢，坐上持咒坐下观照，这个体系，尤其是坐上持咒这个体系，就是一个耳根圆通，老人也多次讲过。对，就是你说的，那看球赛就是没这感觉，看电视的啊，大家就是交流，这是这个交流的现场，可能会有一些互动，会有一些碰撞。开始这个皓月供奉他说这个陀罗尼的时候，他无非就是这样一个招有一个招无，先是有无声音的他就懵了，再说一个要让他无声音也不对，他又更懵了，最后给他又给他展开说个句子，那就是总归无非就是要回到这个别着相。你看说在哪儿他都是这个，咱们每次说角度都不同，对吧？每次说的角度都不同，但是哪个他不都说到这儿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你看就这么点事儿，没啥稀奇。是啊，就各种各样的都是一些赞颂啊，都是一些那个描述啊。
正成是吧？
明心见性正成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明心见性的正成，明心见性正成可以说，咱们讲到的用密宗和禅正成，就是说略论的，说略论的那个思路来说，可以这么套。但是咱们今天借用了大手印才适合这个星云也，但是你的思路还可以跟着这个来，就是这个初学啊，初学还可以以这个老人大手印这个纲要来，我们看看哦，哪个它是哪边是讲到大手，是讲到明见性的正成了，还是说明见性的意义了，还是说悟后真修的，还是说那个正体启用的，这个可以有这个思路，初学尤其是初学，好了，到点了，咱们今天就结束，好，大家再见啊。